感谢诗班，真的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的在宝座前的敬拜。我们的王实在是太荣美，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能够来形容。更何况，真的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虽然12月25号，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是圣诞节，但是教会的传统把这一天定为我们的真的救主降生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纪念他的诞生，我也相信这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我真的是期待今天，就像这个诗歌所唱的，真的他要恩膏降下来，让我们真的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沐浴到他的恩光。好啊，我们在开始今天的从那个分享之前，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人，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也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好，欢迎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好，现在有几个报告事项，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先报告一下。OK， 好。对，这是两个提醒，一个是请你把手机放在静音或者是震动的模式。第二个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是10点开始，鼓励您提早15分钟来。其实来，圣经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而神就是爱，我们来到神的家，来到那位爱的神面前，其实是一种非常喜乐的事情。圣经一直跟我们说，他不是用鞭子把我们打到神面前，神是用慈神爱所吸引我们，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能够爱他，这个就变得很容易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这一周的打扫是恩与合一跟旧观小组，下一周请社青男女观言跟恩宠准备。因为这一周周二就是圣诞夜，所以我们需要今天崇拜结束之后需要重新的 reorganize 这一些桌这个大堂的椅子，让可以多容纳一些人，我相信圣诞夜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过来一起来庆祝。另外的话，餐厅我们也会重新的 rearrange 所有的桌子，这一些等一下我们会提供非常精美的茶点。对啊，到时候 Joy 会上来报告具体的细节，也需要有人需要帮忙。今天大家也不需要，不要拖得太晚，大家在就餐了以后可以这样，可以多一些时间可以能够来打扫跟重新的 rearrange 桌椅。好，这个是礼拜二，就是24号圣诞夜晚上7点，我们有圣诞欢庆晚会，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精彩的，尤其我们 Grace 阿姨她早就在准备很多精美的点心。 OK， 好啊，具体的我就请 Joy 过来报告好了。对，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年我们的圣诞晚会呢，是一种比较温馨比较抒情的一个晚上，然后又很优美的茶点，很多人用心自己在做，所以呢请大家来邀请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不仅可以来享受神在我们当中做成了一些伟大的事情，也可以享受食物美食这样子。那下一章，因为我们的圣诞庆祝在这里呢是比较抒情，是比较适合比较大的就成人或者是大一点的孩子，所以我们为了蹦蹦跳跳的小孩呢，预备了很快乐的圣诞派对哦。所以从2岁到5年级的，请问我们当中你有2岁到5年级的家长请举手好不好？对 哦，就只有一点点吗 ？OK， 好，请你们记得哦，还有你们带朋友来的这些两岁到五年级的孩子，请带到儿童敬拜教室。我们也为他们预备了很精彩的节目，然后很快乐的节目，还有一些奖品让他们可以带回去。所以，请那天晚上孩子就到我们的儿童敬拜教室。好，接下来。那我们也感谢啊，伊娜弟兄哦，他愿意为我们免费的来做全家福的拍照，专业的哦，职业的哦，免费的哦，所以我们请记得五点到六点半，尽早到五点到六点半，不要再全部挤在6:25，让我们的伊娜没有办法这么短的时间可以来结束哈。所以请大家记得5点到6点半，那我们的伊娜弟兄会在我们的互助群里面很仔细的公告你要怎么样准备，让你的全家福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拍照。好，那我接下时间给
OK 好啊，那我们言归正传，现在开始，今天由我来分享今天的主日信息。对，圣诞节其实是一个非常欢快的节日。如果你是学生，这个时候期末考试已经考完了，你将有一个快乐的假期。然后如果你是公司的员工，这个时候也可以趁机放有一天两天的假。圣诞节呢，其实也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美食，欢庆喜乐。然后这个时候许多家里我相信都装了很多的彩灯，然后呢把圣诞树给拿出来装点一下，然后圣诞树下怎么样，放了一堆的礼物。这是一个非常欢快的节日，对，然后各个不同的商家店家也是各大的张灯结彩，购物的人群是络绎不绝，随时都可以听到圣诞的颂歌。圣诞节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欢快的季节，圣诞节是小孩最期待的，因为这圣诞节可以收到礼物。其实礼物对大人也是如此，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情也会很开心。所以今天我就针对这个圣诞礼物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主题就叫做礼物。其实圣诞节不只是送礼物的，它是一个宗教的节日，是尤其是基督教的节日，它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我们从中文的翻译，圣神圣的圣子，诞生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如果从英文看 Christmas， 什么叫 Christmas？ Christmas 就是奉耶稣基督聚集的，是用来崇拜耶稣的聚会。所以圣诞节它其实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但是圣诞节的确是跟礼物有关，因为这个礼物就是神赐给世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他道成肉身来到了人间。所以为了纪念神真的把给世人这个宝贵的礼物，彼此亲友之间呢，圣诞节也会在这一日大家可以互相的送礼物。我们家圣诞节的传统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有一顿美餐，然后之后呢在圣诞树下就堆满了礼物，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开始拆这些礼物。如果我收到我太太送给我的那个卡片上，那么呢我收拆开之前我要对她表示一声感谢的话，很有创意的表达感谢。对啊，我们就是这样很欢庆的节日，但是在整个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全家每一个人分开拿一支笔拿一张纸，然后花一些时间想一下这接下去的一年我可以拿什么东西献给耶稣，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单单是为耶稣做的，包括你去关心人，包括你去祝福人，就像耶稣所做的，我是单单为耶稣做的，这个是献给耶稣的。 所以这个是每一年我们总归都有非常难忘的节日。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呢，真的是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神给世人的这个宝贵的礼物。思想一下耶稣的诞生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会来看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很简单，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到十二节。那是天使报给一群人，这群人是怎么样？一群牧羊人，他们在安着根刺，在夜间伯利恒的野外看守羊群。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天使看他们显现，有荣光跟他们显现，圣经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一个大喜的信息，这就是十节这里面所说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这群天使们怎么样？他给这些牧羊人报告的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相信这个大喜报告的天使肯定是充满着喜庆，而不只是如此，当天使报告完这个大好的消息之后怎么样？有一大群天兵，他们重新在天上敬拜，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圣诞节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欢快喜乐的节日。不止如此，我们也看见这个信息是怎么样，是关乎万民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人，这个信息就是给你的，是给万民的好消息。那到底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以下就会来带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好消息。我们首先会来看一看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无与伦比的礼物，接着我们会来看一看当时的人对这个礼物的反应到底如何，最后我们会来反思，那今天我应该怎么能够来对待这样的一个礼物呢？所以会分三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耶稣是神给世人的圣诞礼物，是最珍贵的礼物，是最珍贵的礼物。谈到礼物，我们会想到什么呢？礼物当然是免费的，对不对？是一个给予者为了表达爱，能够送给受礼者的一份表达，情意上的表达。另外，礼物都是有价值的，尽管这个礼物对受者来说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呢，好的礼物总归 cost you something， 总归会带着深思熟虑，代表那个送礼者对那个收礼者的这个 一份的重视。另外呢，一个好的礼物必须要被接受，对不对？如果不被接受，这个礼物的价值也就没有办法体现。另外呢，这个礼物哦，实用性也很有讲究。在欧亨利的小说《麦奇尼的礼物》里面有一段非常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也讲到说，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过圣诞节，对方都想拿最好的礼物给对方，但是两个人呢都很穷，身无分文，怎么办呢？丈夫想，哇，我的太太有一头真的是美丽的秀发，但是没有发夹，怎么样，我要把我的金表卖了，然后呢给妻子来个发夹做礼物。妻子想呢，我的先生有一个金表但是没有表带，怎么样，我把我的秀发卖了， 去胃口的先生买一条真的是表带。所以当天晚上，当这个丈夫回来买回发夹回来，发现他的太太头上已经没有了秀发。而当妻子买回这个金项链回来，却发现丈夫的手上已经没有了手表。虽然他们两个人都尽心的想把自己最好的礼物送给对方，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们所收的礼物可能就不一定适用，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礼物却是世人都是需要的，都是需要的，人人都是需要的。我们会来看一看，这是第一点，我们为什么需要。第一，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哎，慢一点，你说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耶和华拯救。天使那天跟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我们需要救主吗？我今天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耶稣到此为什么要救我呢？圣经说，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对不对？当你真的是不感受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救主。但是耶稣来，原来他看到了人类的问题。4年前，当我们说 COVID 感染了 COVID 之后，当初是人家谈新冠色变，那时候的新冠率死亡率才0.0%，但是我们人就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知道吗，当人类感染了这个病毒之后，这个病毒是什么？罪。它的死亡率是100%，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出这样的一种罪的叫下制。在伊甸园里，我们看见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精美的，但是呢，那个蛇经受住了，经那个夏娃被蛇引诱，怎么样，就吃了禁果，违背了神。结果呢，从吃禁果开始，罪就进入了人类。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之后，首先看见的是什么？自己的羞耻，他们赤身露体。接下去呢，他们彼此互相推卸责任，都是你的责任，都是他的责任。接下去呢，他的儿子开始互相残杀，哥哥杀了弟弟，然后就这样，这个罪哦，就是一直的，就一直延续下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终日一直到挪亚的时代，圣经说，人心所思想的全是恶，都是罪。所以神用洪水洁净了那个时候的世人。这里面特别讲到罗马书5:12说，他说罪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像一个源头，源头从这个源头如果被污染了，从这个源头流出来的水怎么样，全部都是污染的。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脱这个罪跟死的律。罗马书6:23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人会死是因为里面有罪，有人会死也看见了，真的是人里面真的有罪在里面。所以人的问题其实不是教育的问题，也不是人口的问题，也不是环境的问题，也不是种族的问题，也不是资源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是自己的问题，以及有罪带来的死的问题。因此神没有赐下一位怎么样，教育家、道德家、社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政治家， 神是给了人类一位怎么样？一位救主。这就是神所预备的。圣经中特别提到了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在人类全部被罪污染的时候，神兴起了拯救，他说神赐下一子。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礼物，是要救怎么样？救世人从那个罪跟死的力里面出来。其实当亚当夏娃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必须要离开伊甸园。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开始预言了这样的救恩的出现。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神第一次提到了，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说今后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会出来，他要跟那个引诱夏娃犯罪那条古蛇撒旦为敌。怎么样？撒旦要伤那个女人后裔的脚跟，但这个怎么样？他要打碎那个，打破那个仇敌的头，那个蛇的头。这就是讲到了今后有一位真的会从女人的后裔会出来，他要来践踏这个撒旦带来的这个罪跟死的律。从伊甸园开始，从人类的罪就越来越大。刚才我们提到到挪亚的时代已经是洪，这个罪恶滔滔天，神都后悔造人在地上，所以神兴起了一个拯救，他让挪亚造了一艘方舟，然后呢，让人躲到方舟里面去的就可以被拯救，只要在外面的那一些全部都会被洪水消灭。神在这个地方让人看见，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全部的人都已经在罪跟死的律下面，神给我们看到一个方法，如果你躲在这个方舟里面，你是有救的，你才能够得救。所以从挪亚洪水之后，神就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他开始带下了一个近前的后代，以撒、雅各以及现在的以色列。从对亚伯拉罕的时候，真的就开始说今后要从你的后裔出来一位救主。而且神在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特别给他一个儿子，而且在这个他的心思意念都记在这个儿子身上的时候，神那时候就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这个独生的爱子献给神。亚伯拉罕顺服了，但是呢，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顺服了，但是神自己提供这只山羊，让他可以代替以撒献祭。但是这里面也预表了，这是一对父子之间的关系。在救恩的史上，神也预表了那个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两千年之后的摩利亚山上，圣父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这是一个救恩。有那位子要出来，在公元差不多150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神兴起了摩西，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群人本来在罪跟死的律下面，他们被奴役，但是神兴起一位先知摩西，让够带领他们这群以色列人真的是能够出埃及。他用的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必须要被杀，而且那个血要涂在门楣上，是让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可以免遭灭亡的厄运。然后神带领这群以色列人出来，他们开始抱怨神，然后神那时候就被很多的火蛇进入到他们中间，他们这些人已经看来再也没有盼望了，被火蛇所咬的死定了。但是很神奇的，神在那个时候就预备了一个道路，他让摩西造了一艘铜蛇，把它挂在杆上，任何的人只要仰望它，然后就可以活。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那个挂在铜杆上的那条铜蛇有蛇的样状形状，但是没有蛇的毒素。 这里面让人看见摩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让人看到神所用的救法是什么样，他会有一个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却没有人的毒素，没有人的罪的这样的意味。当他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叫世人都可以因他得救。这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特别讲到的事情，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叫世人都可以来归向他。在主前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神兴起了大卫。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怎么样，神跟大卫立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也就是说不在乎你做得好了，今天我才能够来祝福你。神是白白施恩的，是他拣选你，并且应许大卫的子孙今后要做完直到永远。当马太福音重新再次能够继续过去旧约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个大卫的子孙。你先讲，只要人活着的，没有一个人是常活着不会死的，但是神竟然应许大卫说，今后你的子孙要做完直到永远，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应验的，但是神让人看到说，这不在乎人的努力，而完全在乎神的恩典。然后在继续历史推进的时候，到以赛亚的年代，主前740年左右，神就让以赛亚开始预言，看见是说，今后神会兴起一件事情，是新鲜的事情，必然有童女怀孕生子，会有那位弥赛亚要来，有一个子会赐给我们，政权会担在他的肩头之上，而且怎么样，这位弥赛亚他那一天要被剪除，他会被钉在罪人的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如羊走，众耶和华将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到后来要新约的时候，我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也就是说，如果你犯罪，神不能轻呼呼说你就我就赦免你的罪，罪一定会带来死，一定会有刑罚，必须有人为你付上刑罚。但你是罪人，你不能代替我，只有一个无罪的神圣的羔羊，他能够代替我们，使我们能够因他得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预言，所以这是一个救恩，是一个救恩的历史。以至于当耶稣来的时候，公元1年，我们说在耶稣之前是怎么样 before Christ， 公元之后，在耶稣之后 any domini 是什么意思？耶稣成为人类纪元的分界点，他的诞生成为人类历史的分界点。在耶稣之前就是在 before Christ，在耶稣之前，在耶稣之后 any domini， 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我们是2024年，在耶稣基督里面2024年，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所有的这一切不管你信没有，你都在用他的年号。这就是人类历史身上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救恩实在是很大，所以神使那位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圣经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教我们称义。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他代替了我们死，付清了我们的罪债，而且他活我们也要活着，他赐下神圣的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因他可以活，可以得到永生。这就是一个上等的礼物，没有人可以能够想得到这个礼物会有多么的宝贵。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在看见就是说，天使跟这群牧羊人报告的第二件事是怎么样，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位耶稣他不只是一个救主替罪的羔羊，而且他也是主基督 Christ the Lord。 什么叫做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耶稣是完全的神， 所以他能够赦免人的罪。耶稣也是完全的人，因为只有人可以被高抹。在旧约有三类的人是被神高抹，能够来办理神的事情，他们就是先知、祭司跟君王。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曾有两个职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就像大卫，他既是君王也是先知。就像麦基洗德，他是君王又是祭司。就像撒母耳，又是祭司又是先知。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除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被三重的恩高所高抹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既是受高的先知，也是受高的祭司，也是受高的君王。耶稣基督被高，他作为先知，他引导我们，他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原在耶稣基督诞生前1500多年，摩西就开始说了，今后神会兴起一位先知献我，你们要听他的。当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所有人听见他的讲道，每一个人好像就从原来病恹恹的突然之间就活起来了。他的道有生命，不像文士法利赛人这个引经据典，他们在讲来讲去，但是耶稣的话里面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他可以教导我们。耶稣基督他也是受高的君王，他可以拯救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当我们有需要，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是全能的主宰，他是君王，而且他一直跟我们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歇。这是一个王者的身份，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但是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受高的祭司，受高的祭司。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他那里特别提到，他说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是怎么样？神取了人的样式，他走过你的，所以他能够一生，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对，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他更加提到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他能可以明白能所经历的，因为他凡事受了试探。我们可以来到的一个不是不能摸的山，在那里有雷轰闪电，我们来到的是一位施恩的宝座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骨中骨，也是我们的肉中肉。作为先知、祭司、君王，但这里面的王，我们还是看见了，真的不只是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只是三重的高抹，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身份有关。圣经特别强调说，他还要再来，第一次以他的身体献上了赎罪祭，能解除人的罪。但是这一位王他还要再来，而且他是圣经中说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神。圣经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父自己不审判人，把审判的权柄给了子。他是那一位那一天要在白色的大宝座或者你在基督台前审判的。圣经说当那一天我们今生所犯的所有的罪，就像那本账簿本要在神面前被打开，人要按着你所行的受审判。但那一天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 你是没有办法在你他的面前站立得住的。有人说，基督教是以礼物为基础，以关系为核心的宗教。我相信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神把耶稣基督先把一个礼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但那一天被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你今天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一天可大，你是天大的关系了。不要去那个没有耶稣的地方，那个地方说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想去那里。但是很重要的，今天你跟他有关系吗？他是那位君王，受膏的君王，他来了要拯救你。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点，马槽的婴孩是标记，是神恩待人的凭据。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天使抱着佳音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想想看，这位天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神，当他跟你显现的时候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人家在西乃山上雷轰闪电，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这样的一块山。但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他现在却把他的荣耀给隐藏起来。圣经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在十四节说，那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带来的是一个恩典，带来的也是真理。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这是何等大的，对人类来说是一个何等大的喜事。因为神悦纳人类，他不救拔天使，但是却救拔亚伯拉罕的子孙，救拔我们人类。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有一个小故事说，在中西部有一个家庭，这个先生不信主，他的太太跟小孩都信主。在平安夜，外面 有风雪，太太跟小孩都到外面去做礼拜，在平安夜一起去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这个先生他不想去，他就一个人坐在自己家里的火炉旁。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外面有蹦蹦蹦蹦蹦蹦，哇，他以为有人敲门，所以他就去开门，结果开门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哇，他又回去坐在火炉旁，这个时候又听到蹦蹦蹦蹦蹦蹦的声音，是什么声音？他听听，哦，是从窗户那边传过来的。他打开窗帘一看，哇，原来有好多的飞鸟，他们在拼命的钻那个玻璃。原来外面的暴风雪让这些飞鸟们真的是把他们吹离开他们的窝，他们必须要找一个安身之处。他们看见了这里有灯光，他们就沿着这个灯光飞过来。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灯光跟他中间还有一个玻璃，所以他们就往这个灯光再过来蹦蹦，就自己撞上。哇，这个人真的是，他不信神，但是他心里很怜悯这群飞鸟，他就打开房子，真的出去，真的是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跟这群飞鸟去说呢？他一直想要把他们赶走，让他们不要来，真的是，但是他们也就没有。然后他想，嗯，既然他们还是要来撞，那么我在旁边把我家里一个仓库，把那边的门打开，然后呢，这样让那群飞鸟飞到仓库里去，他们就可以能够保暖。但是那群飞鸟不干，还是蹦蹦，怎么办？他拿了食物，甚至拿了面包，把这个窗台这边撒了食物，一直撒到那一个真的仓库那边，但是飞鸟不干，他还是蹦蹦。这个人就开始想，哇，要是我是一只飞鸟，能够用他们的言语告诉他，我对他们没有敌意，我为他们已经预备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去那里，可以就有温暖，让他们不要在这边一直动动的，他们会把他自己撞死在那个地方。他其实那一天就突然明白过来，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就是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把那条救恩的路指给我们，其实他那一天就成了基督徒。这就是神的道成肉身。其实加尔文说，他说道成肉身，他说人类的创造者成为了人，他是新兴的统治者，却在乳房上得到滋养。他就是那食物，却会饥饿；他就是那泉源，却会干渴；他就是那光，却会睡着；他就是道路，却会在路途中感到疲倦；他就是真理，却被假见证控告；他就是活人死人的审判官，却终被终有一死的审判官审判；他就是正义本身，却被不义的人定罪；他就是个人化的管教，却被用鞭鞭打；他就是泉源，却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勇气的道成肉身，却会软弱；他就是本身安稳本身，却会受伤；他就是生命本身，却会死亡。神的道成肉身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真正的从神向人所伸出的这个橄榄枝上，我们真的看见了神对人所怀的心意，实在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来了是要祝福你。而且你看看他来祝福我们的这个方式是怎么样，他不是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真的是那个雄伟的，让人真的是人人羡慕的那一种出现。他是确实怎么样，而是一个婴孩的方式出现在马槽里面。他把他自己的恩慈藏在一个婴孩里面，一个小小的婴孩需要用布包裹，而且放在一个肮脏破旧的马槽里面。你想一想，当我们来到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见无罪的神，当人来到这位神面前怎么样，我们就像小偷怕见警察一样，我们人都会提心吊胆，我们甚至不敢来到这位神面前。但有谁会怕一个婴孩呢？有谁会怕一个马槽中的婴孩呢？他把他自己的荣耀完全藏起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 accessible 的途径来亲近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的不是那一个好像当看到那样的红灰以至于我被打入地狱的那一个神面前，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无比的恩慈，无比的恩慈。圣经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来到这个马槽的婴孩前面，我们就是来到了施恩的宝座前。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跟神的关系如何，但神已经跟我们说话，他乐意而且他非常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靠近他。你们不是能够来到不能摸的山，你们来到的是施恩的宝座，在那里耶稣基督他降生了。以至于司布真他也这样说，你这可怜的人啊，快乐起来吧，因为耶稣出身贫寒便以马槽为摇篮。你这辛劳之子啊，欢欣吧，因为救主有卑微的童女所生，他的养父是个木匠。世人啊，看啊，神的儿子，他是你骨中的骨，对你一切的悲伤感同身受。他在生活中曾经经历饥饿，正如你饥饿一样；他曾疲倦，正如你疲倦那样；他曾穿着跟你一样简朴的衣服。是的，他嘲笑了比你更严重的贫穷，因为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让天上地下就一同快乐吧，因为神已经如此匆匆忙忙，如此真实地临到人类。马槽的婴孩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主耶稣，我们真的实在是感恩， 我们在这个圣诞的主日，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到你面前，但是主，谢谢你，这个完全都是恩典，是你把每一个人从他们生命的不同层面带出来，使我们能够得蒙救赎。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完全都是恩典。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所摆善的，也求你真的是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全身心的来敬拜你。谢谢你，阿们。好，我们讲完第一点，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点。当时的人对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圣诞礼物到底是怎么回应的呢？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礼物，我相信所有的人可能说，哇，这个好的不得了的礼物，我肯定是要付尽我所有的都要来，真的是来怎么样来接受它，不止接纳它，而且要把我最好的献给它。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了牧羊人，其实当这个圣诞的礼物真的赐给世人的这个礼物来的时候，神没有到皇宫里面去宣告，他其实首先向一群人宣告的是谁？就是那群牧羊人。你知道牧羊人是一群卑微低下的人，他们被人蔑视，被边缘化，他们很多是富户人家的雇工，吃不得饱，穿不得暖，遭受的多是白眼跟鄙视。他们在寒冷的夜里不能睡，因为他们要夜间看守，跟按照根次看守羊群。然而就是这一群边缘化的人，不被重视的人，神却把这样大好的消息首先跟他们报告。但这群牧羊人听到了这样大好的消息之后，他们说，吼，我们往伯利恒去看一看，看看所成就的事。然后他们就急忙就去了，他们就在那一边看见了玛利亚和约瑟，还有那个婴孩卧在马槽里。牧羊人他去寻找耶稣，而且他们寻见了。我想这样的场景可能不是很多，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刚刚诞生的婴孩可能是非常独特的。也许他们看见了之后，不只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他们的里面，而且他们就出去到处把这一个天使跟他们的话向世人见证。看完之后，我真的想到说，神为什么向这一群牧羊人显现？因为他们是非常单纯的人，非常简单的人，清心的人可以见神。但这群牧羊人看见天使跟他们显现，报告他们大喜的消息，他们没有像有一些博士一样，哈，我要算一算，真的会有天使吗？可能不见得吧，真的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个星光怎么怎么样，会有一大堆的疑问。但是这群牧羊人他们非常单纯，他们听见了天使跟他们所传的消息，他们就去了，而且他们去了，找啊找啊，直到他们找到了耶稣。你知道吗？天使跟他们报告消息，但是找耶稣是他们必须自己要去的。但今天，问问自己，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圣诞节，我们可能吃了很多的大餐，可能放纵了很多的情欲，浪费了很多的金钱，我们有真的去找耶稣吗？我们真正是有去找耶稣吗？还是只是享受一点的音乐、敬拜、诗歌、圣诞树这种宗教的气氛？你的心里有真正的去找耶稣吗？当你找到这位耶稣之后，你要能跟人去分享吗？这群牧羊人他们领受了这样的大好的消息，他们领受了，他们也找到了耶稣，而且他们跟人分享。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群人，第二群人是神不只是借着这一个天使跟牧羊人报信，神也借着天上的异象 出现了奇异的景色，引导东方的博士前来朝拜新生之王。这一群博士，他们骑着骆驼，千里迢迢的，风尘仆仆的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在远方就看见了有一颗奇异的星，还记得吗？有星出于雅各，哈哈，那是很早千年前的预言，现在终于出现了一颗星，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真的想要来看这一颗诞生的这个伟大的人物。他们想，既然是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那我想肯定应该在王宫吧。所以他们首先去的地方是哪里？去了耶路撒冷。结果他们被告知不在耶路撒冷，而在哪里？是在伯利恒，而且是在哪个地方遇见找到耶稣？是一个破旧的地方。当然，对这一群博士，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他们一行到底有几多少人？他们总共走了多长的时间？走了多少的路程？这都是个谜。有人根据他们所献上的三样礼物，所以说可能是三个人，但这个也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博士，中文把他们翻译成为博士，但这里的博士原文叫 Magi， 就是 Magi 或者是术士，跟今天的现在什么 PhD、MD、JD、THD 这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 NKI、KJV 就把它翻译成为很传神，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博士。KJV King James Version 把它翻译成为 Wise Man， 他们是智者。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智者？ What make these wise men so wise？ 是什么让这群 wise men 变得这么有智慧呢？因为他们知道要去寻找这一位王，他们一生就可能就为了那一个 moment，他们要寻找这位的王，他们不远千里把贵重的礼物带给献给这位新生王。而且你真的可以看见，也许跟耶稣的降生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但还是 baby 的时候，这一群博士，这群 wise men， 他们就匍匐敬拜耶稣。你想想，你是一个博士，现在要跪倒在一个怎么样贫穷的，一个不起眼的，可能连安身之处都没有的一个婴孩面前，你放得下你的面子吗？世人所崇拜的都是高大上，但是神给这群博士们所看见的，他们就怪拜这位新生的王，有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他的宝贝，他的宝贝。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政治人物，借着这一群博士的到来，他们第一个首先去的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王希律当初听了，圣经说什么呀？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我是这里的王，现在有一个人要生下来要跟我抢王位，我不干，怎么样？他就跟博士说，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打听好了以后回来告诉我在哪里，我要去拜他。他真正去拜他吗？结果他去把两岁以里的小孩全部给杀了。这就是世人对一个新生王所采取的态度，我都想自己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我想自己当王，我不想屈身下士，我要拜您为王。但耶稣来了，他生来就是王，他也是本来就是我们的王。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位宝座前的神面前，我们是自己坐在高高坐在宝座上呢，还是我们甘心的把我们的谦卑把我们的冠冕都放在这个宝座前？ 屈身下拜这位王。你到底是当心中开始这样带刺的时候，你是把它压下去呢，还是说你谦卑下来？希律他采取了一种措施，我要把这位王根除，绝对不能让他在我里面，在我的国里面有任何的份。所以他把伯利恒附近两岁的以内的全部给杀了。求神怜悯，让我们有能听的耳朵，让我们真的是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下来，能够委身在这位王的面前，我们下我们的宝座，让他登在宝座上面。我们看完希律，再来看看当时的宗教人士。神有跟他们报告消息吗？有，神借着这群博士来找到希律，希律不知道在哪里，就找到了这一群宗教人士，问他说：“哎，这位王会生在哪里？”他们马上回答：“伯利恒。”因为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这群宗教人士，耶路撒冷离伯利恒区区只有六里路，他们知道这位王诞生在哪里。但是我今天我们有自己的宗教节目，有自己的所有的 religious activity， 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我们现在这里已经很平安了，很安稳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一位宗教的王，这位王来，我们不需要他。真的提醒我们，当我们今天开始乱这样的 program， 是不是只是为乱 program 而乱 program？ 我们里面真的有那位王在我们的里面吗？这一群宗教人士，他们精通律法，他们精通圣经，并且他们精准的知道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到这么近在咫尺的地方，人家的不远千里而来，他近在咫尺的却没有。这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当人的心真的被神吸引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见来到教堂最聚会最早的并不见得是最近的人，有一些可能很远的，他们反而是第一个到的。不在乎距离，在乎你里面跟神之间的距离。阿们。我们再来看看那平民百姓怎么样呢？当我们说当听到这样的报告的消息，希律心里感到不安，合成的百姓，这里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应该是大好的消息，但是看到这位王的过来，他们的感觉非常的不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正常的生活，我们要正常的做买卖，我们要正常的更多的事情，忙得忙得不得了，我们怎么样可能会去呢？他来了可能要搅乱我的生活，他会颠覆我的人生，我不干，我宁愿让他不知道，当作不知道，我不去理他。这是世人对他的态度。另外，当约瑟玛利亚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中提到有一句非常悲惨的话，他说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也就是说当神的儿子要降生的时候，整个伯利恒城没有一个可以容纳他的地方，客店。今天这位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有空出未完吗？还是说我们都已经忙着做各种各样的买卖，或者挪亚的时代婚丧嫁娶照样，或者像耶稣比喻说的一块地两头牛一个妻，就把我们的心全部的给过去了，我的心里没有空处为耶稣。所以当这些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没有接纳耶稣，他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太忙了，我已经有太多的节目了。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大恩的女子约瑟跟玛利亚。约瑟玛利亚，你们知道吗？你所生的儿子是神的， 独生子。知道啊，因为天使远在很早的时候就跟我们报过信，说你要童女怀孕生子。玛利亚那时候还不相信，但是她就相信了。约瑟怎么样？本来想把玛利亚给休了，但是听到天使跟他说不要害怕，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呢他就过去把玛利亚娶回来了。所以约瑟玛利亚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位将要来临的王是那位宇宙的造物者。问问每一个妈妈，当你知道你的 baby 要出生的时候，你给他准备什么样的礼物？你给他准备的是什么样的礼物？记得巴甫出生的时候，毛瑞在这边展示过，他家加的尿布什么东西一大堆，整个房子都堆满了。但是当这位新生王来的时候，约瑟、玛利亚，难道你们没有准备礼物吗？就像有一年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真的是我给我太太准备礼物，真的，因为我们要出去到外面度假，真的是我就把礼物就寄到家里。我的儿子就看着我的妈妈，看着 Joy 说，妈妈你没有给 Daddy 礼物吗？哦， Daddy 没有给你礼物吗？其实是蛮快的，对不对？其实也真的，我相信每一个疼爱着儿女的爸妈早就给他预备了一大堆的事情，婴孩床、尿布、所有的奶粉、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好了。但他们两个为什么献给他的只是一个马槽而且一块布？他们只给他了这一些东西，看起来就是很不相称的。你说他们有尽到责任吗？我相信当玛利亚跟约瑟他们要离开他们原来的拿撒勒，想要去伯利恒报名上册的时候，他们肯定也准备了，家里准备了一大堆的礼物，他们要等待这位新生王的到来。但是没想到，你有预算但还不如天算，天有更大的事情，突然来了个圣旨，国王说，嘿，你要报名上册，你在哪里出生的，籍贯在哪里，你要到那边去。所以约瑟玛利亚怎么样？他们不远，没有坐千里吧，也至少要走上十几天的路程，从北边的拿撒勒一步一步要走到伯利恒，要走到伯利恒。你想想他们会带很多的礼物去吗？他们就只身而去，只身而去。我相信作为一个妈妈，她可能心里会很难过，我没有把我最好的给我的儿子，竟然连找个旅店都没有办法，只给他献上了一个马槽。但是天上的天使在欢呼，天使在高声的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这蒙大恩的女子，你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礼物。但你真的天使又跟他报告说你要童女怀孕生子，你知道这对玛利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今后的日子可能会被面临着很多的羞耻。你未婚先孕，你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可能还要把她打死，她的社会地位会受到损失，会受到损害，她会遇到一大堆的难处，她的名声、她的地位，所有的都会被改变。约瑟不是吗？约瑟圣经中说是他是没有讲过一句话的，但天使跟他说他就顺服。但他真的是知道玛利亚，他们跟玛利亚知道他没有跟那个在一起过，所以他怀的孕肯定不是从我来的，他肯定是说玛利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把这种羞辱加在我的身上，所以他想暗暗把他休了。但是当天使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像现在的很多人那样说童女怀孕生子瞎说，肯定是你编造出来的，哪里可能会有童女怀孕生子，我才不相信呢。你看 scientific data 你给我看看，很多人现在就跌在这个上面，头脑大大的。但是约瑟没有，童女怀孕生子我相信，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我相信， 要到这边去报名上车，好，我就顺服。在一路上，虽然玛利亚的身孕重了，但是他们里面没有一句的抱怨。你自己的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玛利亚的奉献，约瑟的顺服，神也不是在圣经里启示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向公山羊的脂油吗？我们人以为在外面给他一个很大的宫殿，可能给很多很精美的礼物，这是我们所能做善的，但神所要的是你自己，你这个人，神要住在你的里面。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是的，主，赦免我们可能忙碌外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把你忽略了一遍。主耶稣，不管是希律他想极力的来杀除，不管是那一些平民，他们心里没有空处为你，也不管是那些祭司，他们满足于他们所有的宗教活动，但是主，你所拣选的是不一样的。你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生的生命，牧羊人听到了，他们就去顺服，并且找到了你，而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人。博士们看见了，他们就不远千里把最好的礼物献给你。但是主，你所要的就是我们整个人。天是你的座位，地是你的脚蹬，你心里所渴望的就是神与人同住，让我们这一个人可以成为最好的一个礼物可以献给你，不是外面的千山的羊跟牛，你要的是我们这一个人。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警醒，对我们自己的心说话，让我们留意你，留意你，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尊荣你。谢谢你。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四这几类人，至少六类不同的人对这样的一个礼物的看法。那么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现实今天的生活当中，今天我怎么样能够来对待神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面对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呢？让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真的就让我看到这个马槽的婴孩，因为天使跟他说，这就是标记，这就是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这个记号就是神的恩典这么大，把他自己荣耀收起来，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甚至为我们牺牲流血舍身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无尽的恩典，无限的慈爱。格里汉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说一个人一生可能会有的最大过失就是拒绝神的爱。再说一遍，一个人一生可能会有的最大过失就是拒绝神的爱。一个人有机会相信耶稣，却存着不信的心抗拒，就像溺水的人不要救生圈，就像快要冻死的人拒绝温暖的柴火，就像一个癌症的病人丢掉能救他的特效药。神定他的罪就是无可推诿了。马槽的婴孩让我们看到了神的爱， 看到了神的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但是我更看到的是第二个层面，马槽的婴孩也让我看到了人的本相。这么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神的羔羊，竟然谦卑愿意住在这么肮脏污秽的一个地方。我们的人心充满的是嫉妒纷争苦毒不饶恕。我不知道我们的人心，你直接面对你自己的人心，你会说是一个清新的吗？你会说你里面的是干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吗？因为罪性在里面，我们整个人都是肮脏污秽的。但是这位婴孩竟然愿意住在我这样肮脏污秽的人里面。圣经说人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我们自夸。保罗他明白这个恩典，所以他说神就像一个宝贝放在我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都是出自于神，我只不过是一个瓦器，我只不过是一个破碎的器皿。神今天向我们所要的也不是要真的是金山银山，所要为他做很多很美的事情，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我们这一个人照着我的本相谦卑的回转到神面前，因着相信把耶稣基督接在我们的心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也不要说我要把我里面这个瓦器打扮得多漂亮以后再来邀请你进来。 No， 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神知道我们的肮脏污秽，但是神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能够拯救我们，也不是因为你今天打扫了一点里面稍微干净了一点然后神要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把我们自己坦然地带到神面前， God here I am， 我就在这里，全人的都是你的，接纳他，在你的心里邀请耶稣来，在你的心头保做完掌权。耶稣基督的到来，他会改变你里面的方方面面，不是你自己改变好了来接受耶稣，而是当你接受耶稣之后，你整个人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恩典，这就是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最后我有一个见证作为结束。1994年有两个美国传教士，他们被邀请，因俄罗斯政府的邀请，去他们的公立学校讲述圣经的伦理学。他们也在那里向很多的公司、监狱、消防站演讲。最后他们获准到一家孤儿院，向这群孤儿们能够来分享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降生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位宣教士他做的见证。他说，我们讲到玛利亚和约瑟来到伯利恒，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他们只能来到一间马棚，婴孩耶稣就在那里出生，然后用布包起来被放在马槽里。当我们讲述马槽故事的时候，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全神聚会精的在听，他们的神情都一个个惊讶不已， 他们有的坐在板凳的边上，努力的不漏掉一个字。讲完故事，我们给孩子们发发材料，让他们搭建自己的马槽。这些孤儿各自的忙着自己的手工，我就在他们中间来回踱步，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一切的工作都进行得很好，直到我来到一个名叫大约6岁的小男孩米莎的面前。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项目。当我弯腰查看这个小男孩的马槽，我吃惊地发现马槽里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婴孩。我赶紧叫过翻译来询问小男孩为什么在他的马槽里有两个婴孩。小米莎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看着他已经完成的马槽，他开始认真地开始讲述马槽的故事。对于这么小的年纪，而且是第一次听见圣诞的故事，他竟然将这个故事完整地讲述出来。直到他讲完玛利亚把婴孩耶稣放在马槽的那一个部分，然后米莎脱口而出，下面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故事结局。当玛利亚把婴孩耶稣放进马槽时，这是米莎他自己的说的，我也站在旁边。耶稣看着我，问我是否有住处。我告诉耶稣，我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所以我没有地方住。然后耶稣告诉我，我可以跟他住在一起，但我对他说不能，因为我不能像别人那样送他礼物，我没有任何礼物可以送给他，但我实在太想跟耶稣住在一起了，我就用力地想着到底有什么可以送给耶稣做礼物。我想，如果我能够用我的身体保持耶稣暖和，那算不算一件礼物呢？于是我问耶稣，如果我能使你保持暖和，这算是一件好的礼物吗？耶稣对我说，如果你使我保持暖和，那就是人所能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了。于是我就躺进马槽里，耶稣看着我并告诉我说，我可以永远的和他在一起。但这个小米莎讲完故事，他的脸里面满溢的都是泪水，溅落在他的腮颊上，沿着他的脸盘流下来。他用两只小手捂住自己的脸，头低低的垂下来，低在桌子上，脸间不住地颤着的抽泣抽泣。这个孤苦无依的孤儿小米莎，终于找到了一个再也不会遗弃和虐待他的人，耶稣，而且可以永永远远地跟他在一起。我默默无声地站在那里，我突然发现，不在乎你生命中拥有什么，而在乎你生命中真正拥有谁，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以这个信息作为接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谢谢你没有纪念我们的软弱、肮脏、污秽、不配。谢谢你自己道成肉身，把这个最宝贵的礼物带到我的生命当中。耶稣，我的灵要不住不住地歌颂你，我要不住不住地敬拜你，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道成肉身，已经向我们显明，你悦纳我们，乐意与我们同住。主耶稣，我真的求你， 今天开我们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可以邀请你来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整个人的生命。主耶稣，我是不配的，但你的恩召、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啊，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纪念你诞生的日子，主，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让我们的一生真的是能够献给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当成礼物献给你，真的让我们的一生不再为自己而活。主耶稣，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主耶稣，我也真的求你，但今天有人愿意打开他们的心，进入到他们的里面，你要将你的平安厚厚的浇灌他们，让他们每一个都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中成长。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诞生拯救我们，你的诞生给我们盼望，而且你的诞生今天成为我们要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要帮助我们，要住在我们里面，要陪我们经过春夏秋冬，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主，没有人能够像你，没有人能够像你。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我们欢迎你，耶稣，愿你在你的教会得着单得的敬拜，单得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应清帮助我们明白救恩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样运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持续的怎么供应我们。我坐在那边听的时候，我想到一节经文，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撒加利亚得到启示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他要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些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就是耶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约翰曾经说过，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能不能够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住在我这个灵魂里面呢？我如果确定他是住在这里，我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我是一个脚被引到平安的路上的人。如果我一直在像那些鸟一样一直在冲撞，我要光，我要温暖，我要安慰，但是没有引路，一直撞上去，就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到处在找帮助，但是没有帮助，撞得头破血流，甚至于死在黑暗里，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路。所以我希望借这个机会给我们中间一些人，你可以有一个表示，做一个决定，你说谢谢你为我来，我现在要打开我的心，我要欢迎你住在我的里面，从此以后你是我引路的这位创造者，成为我的牧者， 成为引路的，我不要在黑暗里面走，求你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像那个大光一样照在我的脚步上，让我能够行走在平安里。我邀请我们中间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决定的人，你说天父，我谢谢你，我要在众人的面前，我要说我欢迎你住在我的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以走到前面，在我的左手边，你可以站在那里，有弟兄姐妹，有同工会为你祷告，因为这只是开始，接下去一生跟随他，一生爱他，这是一个漫长的路，但是需要有一个开始。另外其他的人，我们的脚可能好多年以前已经被引到平安的路上了，但是我们会不会走着走着，我们又爱其他的东西超过这位为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死的神呢？你说我要回来，我要再一次把起初的爱献给你。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的日子，我们来对他唱一首爱的歌呢？耶稣，我爱你，俯伏在你面前。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也欢迎你起立好吗？如果你从来没有告诉人，或者你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宣称我要耶稣进到我的里面，欢迎你走到前面来，站在这里。其他的弟兄姐妹，你说我一生要爱你，不管我昨天怎样，前天怎样，今天早上怎样，主耶稣我爱你。好，我们起立。
耶稣我爱你，thank you.
是一个有救主的人，我是一个有牧者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曾经被放在马槽里，我也不觉得你现在住在我的里面有多么的舒服，但是主，你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谢谢你是万王之王，你永远掌权，多么荣幸你接纳我们为你的儿女，你把救恩的义袍为我们披上。主啊，谢谢你为我而来，谢谢你不只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愿意来到我的心里，谢谢你。我想我们不但在地上要感谢你，在永恒里面我们也要感谢你。我是一个被救赎回来的人，我是一个有救恩的人。主啊，谢谢你，因为我的罪得赦免，我就知道救恩。主啊，感谢你，我永远感谢你。主啊，给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恩典，我们今天跪在你面前说，我要你做我的王，方方面面来做我的王。主啊，这是你的特权，也是给我的恩典，我要被你统领，我要被你率领，我要被你带领，我的教会也要被你统领，被你率领，被你带领。主啊，巴不得所有属于我们的地方，从心到家到国，都被你统领、率领、带领。万王之王，我们爱你，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感谢你，因为纪念你为我们降生，再一次让我们回想我们是怎样的人，被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真的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洒照在我们这些坐在黑暗和死荫里的人，靠着你的光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天父，我也感谢你，耶稣就是道路，把我们带回到爸爸的面前。天父，谢谢你为我们设计的救恩，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孤儿可以躺在耶稣的旁边，好像是我们给耶稣温暖，其实是我们享受温暖。谢谢主，谢谢阿爸，谢谢圣灵，奇妙奇妙奇妙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这首歌，我们把最大的爱用我们的声音告诉神。
Hey, hey, hey.
都不为过，是吗？真的很感谢神，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境遇里面，把我们一个一个救回来，享受在他爱子里的福气。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就是大家带着这样感恩的心回去庆祝耶稣为我们降生。好，神祝福大家，不要忘记礼拜二要干嘛。